这里是巴黎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5月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凌晨在推特上宣布，他将于当地时间8日下午2点宣布对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决定，即是否让美国退出此一国际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早些时候，他另外发了一条推文，批评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克里可能从事了非法影子外交，指克里首先制造了这个乱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9日在东京举行会谈，双方加达成协议的内容大致框架已经确定。中国在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持续对日本食品实施进口限制，为放宽限制，双方一致同意建立磋商机制。曾是中国政坛希望之星孙政才今天在天津被当地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孙政才被指控多项罪名，其中包括贪污受贿，法庭判决显示是终审判决。孙政才当庭接受判决表示悔意。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发布4月份贸易统计报告，按美元计算，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了 10%， 达到361亿美元，进口增长 20%， 达到139亿美元，对美国贸易收支用出口减掉进口显示获得顺差221亿美元。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现在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凌晨在推特上宣布说，他将于当地时间8日下午2点宣布对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决定，即是否让美国退出此一国际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早些时候，他另外发了一条推文，批评奥巴马时期的国务卿克里可能从事了非法影子外交，指克里首先制造了这个乱局。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此前法德英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为了劝特朗普留在伊核协议中，进行了接力式访美。然而法新社引述美国媒体和华盛顿外交人士的看法称，欧洲的外交努力未能成功说服特朗普，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会是什么？多数分析当下都给出了悲观的猜测。法新社引述一名参与斡旋的高级欧洲外交官表示，显然特朗普不会继续豁免对伊朗的制裁，让他同意保留完整的伊核议的几率非常的小。华盛顿邮报说，特朗普8日下午将宣布不再延长伊核制裁豁免期，此举或直接触发伊核议的崩溃。路透社此前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已差不多决定撤出伊核协议。纽约时报也说，若宣布退出，将是特朗普上任15个月以来做出最影响国家安全的决定。另外，法国和德国还在最后关头发出战争危险的警告。法国总统马克龙6日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警告，假如伊核协议失效，将打开战争的潘多拉之盒。德国总统施奈因迈尔则称，战争的幽灵将随着伊核协议的瓦解而出现。2015年经过一年半的谈判，伊朗与伊核问题6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但特朗普上台后却经常批评这项协议是个灾难。他说，协议一点也没有制止伊朗测试弹道导弹，还说按照协议对伊朗核项目的限制最终肯定会到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9日在东京举行会谈，双方将达成协议内容的大致框架已经确定。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天到访日本， 中国在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后，持续对日本食品实施进口限制，为放宽限制，双方一致同意建立磋商的机制。此外，围绕一带一路的构想，也将开始协商在政府和民间层次上的合作方式，双方将在广泛领域加强合作，正面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八日下午到达日本，参加日中韩首脑峰会，并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理后首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与上一次中国总理的访日相隔七年。李克强八日傍晚会见日本华侨代表等，九日出席日中韩首脑峰会后，作为政府贵宾出席欢迎仪式，并进行日中首脑会谈，还将会见日本天皇。预计在日中首脑会谈中将正式同意日中回避在东海等地区发生偶发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开始运用。对于会不会把钓鱼岛周边作为海空联络机制的运用对象，估计双方将采取先同意该机制的启动，而不确定地理的范围的方式。在以往的交涉中，日方要求该机制的应用范围不包括日方认为是领海领空的区域，钓鱼岛周边的海空也排除在运用对象之外。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七日与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我理解这个机制是规定双方舰船与飞机的联络方式，并没有规定适用的地理范围。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指出，将持续推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终有一天这些机构不得不接受台湾。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世界卫生大会 WHA 线上报名7号截止，台湾确定再度未收到邀请函。台湾总统蔡英文7号接受电视专访表示，或许一时进不了 WHA， 但国际间的支持越来越强，有一天这些机构不得不考虑，再强的政治压力他都必须接受台湾。蔡英文说，台湾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台湾所采取的价值跟国际社会的价值相通。他强调，不要因为一时不能参与就不做了，要持续做，持续累积，让国际社会都认知到台湾的重要，台湾应该是国际组织里面的一员。大陆国台办则在7号透过新闻稿表示，导致台湾今年仍不能参加 WHA 的原因是，民进党当局迄今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存在，不能参会的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国台办表示，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专门机构，理所当然应按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 25.1 号决议所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马英九执政时，台湾和大陆关系良好。2009年起，台湾连续八年受邀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WHA。去年开始 ，WHA 再度对台湾关上大门，但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仍在全球透过各种管道大张旗鼓要求参与。今年比照去年模式，仍筹组世卫行动团前往日内瓦，将在当地举办五大主题的周边论坛。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官员哈斯佩有意退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提名，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发推文未留并力挺。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吉娜·哈斯佩，因担心自己曾参与对审讯对象施加酷刑，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难以过关而萌生退役，主动提出撤销对他的提名。特朗普七日发推文对他表示慰留和全力支持。哈斯佩现为中情局代理局长，为了准备九日的听证会，白宫要求他提供参与审讯与刑求当年911恐怖攻击嫌犯的更多细节。哈斯佩于是要求退出提名。 61岁的哈斯佩1985年加入中情局，她被视为渴望成为中情局首位女性局长。她曾长期主管中情局备受争议的刑求恐怖袭击嫌犯的行动，这项经历可能会使她的任命案在国会听证会遭到民主党参议员的强烈质询，也可能让中情局更多内幕细节在听证会上曝光。得知哈斯佩萌生退役，总统特朗普发表推文写道，备受我尊敬的中情局长提名人吉娜·哈斯佩因为对恐怖分子太过严厉而遭受抨击，想想看，在这些极度危险的时刻，我们有位最适任的人，一位女性，民主党却要让她出局，因为她对恐怖分子太过严厉。
曾是中国政坛希望之星孙政才今天在天津被当地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孙政才被指控多项罪名，其中包括贪污受贿。法庭判决显示是终审判决，孙政才当庭接受判决并表示悔意。此前孙政才已经表示诚心诚意接受审判，不会上诉。媒体指孙政才是习近平主导的反腐打贪政治运动最新一个司法判刑者。据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天津一家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审判了前重庆市委书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政才，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并剥夺所有不义之财和非法所得。法庭的公告表扬孙政才配合庭审与判决，孙政才当庭表示伏法。法新社却说此一判决是终审判决，法新社还说要求旁听没有被接受，法庭在开庭前最后时间公布庭审。孙政才被认为是中共党内最有希望晋升至最高层的政治楚星，很多猜测认为他在中共十九大上可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有消息更预见孙政才可能成为中国隔代接班人的培养对象。但孙政才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几个月突然落马，震惊中国政坛。孙政才被派往重庆，肩负肃清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党羽和余毒，但孙政才几乎落入薄熙来相同的指控与下场，除了贪腐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并涉嫌谋变阴谋。法新社说，不过孙政才落马时曾被指控与另外两名高官结党谋反篡权，但此后的审判以及今天的判决没有提及这一指控。孙政才是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推动反腐运动最新一个遭到审判的高官。习近平打贪反腐受到厌恶贪腐的民众支持，同时也巩固了权力。根据官方的报告，中国当局从2012年反腐以来整肃了150万贪腐官员。一架与金正恩专机同一机种的1262型飞机昨天现身大连机场，机上无高丽航空标识。中国网民在微博上发文称，从6日起大连机场以及市区的交通管制异常的严格，大连市棒槌岛迎宾馆戒备森严，周边道路严管。韩联社推测金正恩可能再次密会习近平，在特金会前习金会梅开二度将引冲击效果。据韩联社今天说，朝鲜领袖金正恩可能乘机赴大连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该报道发自北京，引据多名涉朝消息人士透露，朝鲜最高领导人7日搭乘专机飞抵大连，与中方人士会晤。从各种迹象来看，该领导人很可能是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报道也引述多维新闻说，与金正恩专机同一机种的1262型飞机现身大连机场，机上无高丽航空标识。中国网民在微博上发文称，从6日起大连机场及市区的交通管制异常的严格。海关总署今天发布四月份贸易统计报告，按美元计算，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 10%， 达到361亿美元，进口增长 20%， 达到了139亿美元，对美贸易收支显得顺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司法当局今天5月8日以受贿罪名判处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一判决也符合外界先前的预期。法新社指出，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党内与国有企业高级官员进行打贪开始，孙案是最引人瞩目的案件之一。此前也早有分析认为，尽管孙政才遭起诉的罪名只有受贿一项，但这个案件的背后政治因素才是真正的看点。法新社引述新华社消息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孙政才受贿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说经查明，这位原重庆市委书记在担任北京市农业部、吉林省等各级领导职位期间，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 1.7 亿人民币，并对他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中国央视的一段视频报道中，孙政才听完宣判后当庭表示说，我真诚地认罪悔罪，接受法院的判决，不上诉，我将认真地接受改造。另一方面，天津市人民法院宣布，孙政才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因此从轻处罚。今年4月12日，孙政才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据新华社报道称，天津法院在一审当天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只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是一次真正的开庭审理。当时法新社一位记者试图进入法庭采访，但大约20名便衣警察不准他进入，还将他团团围住长达20多分钟。一审后，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称，孙政才案的查处证明每一个环节都坚持依纪依法处理，也再次向外界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号，那就是党纪国法面前绝不存在特殊党员。观察家们说，反腐肃贪往往是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被判刑的官员就算上诉也不可能推翻原判。孙政才出生于1963年，他在2012年当选第18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政治局中少有的60后之一，许多人将他视为有望担任中共和国家最高官员的热门人选。但在中共召开19大之前的2017年突然被逮捕，同年2月中共中央巡视组向重庆市委反馈巡视情况的时候就说过，重庆清除博王思想遗毒不彻底，给孙政才的仕途蒙上阴影。甚至在第18届中纪委向19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孙政才与前中共高官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和令计划并列，被称为是野心家、阴谋家。这几名高官都被拉下马，对他们的主要指控都是贪污受贿。孙政才落马后，现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表示说，查处孙政才为我们党消除了政治隐患，也为重庆消除了政治生态污染源，重庆要全面彻底干净肃清孙政才恶劣影响和博王思想遗毒。去年10月中共召开19大时，建监会主席刘士余指控孙政才阴谋篡党夺权。另外，孙政才还被指是江派大员贾庆林、刘琦、曾庆红等人所提拔培植的人马。海外民进网就曾报道说，孙政才的仕途最早是通过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攀上时任中办主任曾庆红，再由曾推荐给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后又进入政治局成为储君，背后实际上代表了江泽民派系的势力。今日中国政府再度执意受贿罪名，将曾被批为野心家阴谋家的孙政才判处无期徒刑。国际人权组织质疑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一定程度而言可谓是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菲律宾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5月8日晚，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在法国南方海滨城市拉开帷幕。法国各全国性大报8日均从不同角度报道这次每年一度的电影盛会。解放报针对多名参赛电影导演都因政治原因而无法前来的事实，利用文字游戏将这次电影节称作是被逼抵抗的电影节。相关报道特别介绍了伊朗、俄罗斯、土耳其、泰国和肯尼亚5国电影人与政权的种种禁令抗争的努力，并采访电影节一名负责人切黑黑某，梳理国际电影节背后围绕参赛影片遴选过程中的各种讨价还价，而这一切都使得戛纳国际电影节不乏政治色彩。俄罗斯和伊朗两部有望获奖影片的导演均因本国执政当局的阻挠而不能与会。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切黑黑某向解放报记者表示，电影节与中国驻法大使馆有着良好的关系，每年去中国的时候也没有遇到问题，电影节可以放映自己想放映的影片，但是这是在国外放映，所以中国当局对此不是很在意。铁黑黑木以姜文的影片《鬼子来了》参加2000年戛纳电影节为例指出，这部电影当时得以在电影节上放映，但姜文却被当局禁止在国内拍片，这部影片也在中国国内遭到禁演。此后禁令解除，姜文得以重操演员就业，并拍摄了一些商业影片。中国政府如今虽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钳制电影人的选择，也听任各种电影作品在国外发行，但禁止某些电影在国内放映。铁黑黑莫认为，正如俄罗斯电影人一样，中国电影人也可以来戛纳电影节争夺奖项，但在国内影坛他们的作品则遭遇封杀，电影人与审查机关的博弈是常态。电影节代表遴选影片时，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常常说他们没有选对好影片，但是电影节代表在中国官方提供的影片中从未发现有价值的作品。十字架报也将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作为头版的主题，但侧重女性话题，指出在本届电影节参赛的21名电影导演中只有3位是女性，由此重新引发了国家是否应当出台配额政策来支持女性电影人的讨论。本届电影节也是好莱坞著名制片人韦恩斯坦事件引发全球反性骚扰女权运动波澜之后的第一届戛纳电影节。韦恩斯坦30年来也首次不会在电影节上露面，但巴黎人报注意到围绕韦恩斯坦而起的演艺界性骚扰丑闻的阴影仍然难以散去，但电影节试图摆脱相关的困扰。此前金球奖上的黑衣以及凯撒奖上的白丝带所代表的明确的立场宣示可能不会在戛纳电影节上出现。虽然本届电影节评委主席选择了在女权运动中十分活跃的澳大利亚女演员凯特·布兰切特，预计她会在电影节期间就女性权益表达立场，但电影节负责人显然不会就此话题发表评论。女性主题虽然不会缺席本届电影节，但讨论只是在圆桌会议或其他机构的活动中进行。关于中国，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在该报电子版发表文章，关注四川两河口水坝修建计划对藏区生活的影响。这座2014年开工的水坝是世界第3高水坝，完工之后将高达295米，几乎可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比高。这项工程将彻底改变这一地区的面貌， 多个山谷将被水淹没，许多村落以及藏人的寺庙也将不复存在。我们也许可以在明天的节目中向大家介绍这篇文章的更详细内容。另外，《回声报》电子版今天也报道了中国政府要求美国联合航空以及美国航空将台湾称谓标注改为中国台湾事件，以及美国政府的回应。报道指出，美国称北京的要求是奥维尔式的胡言乱语，在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引发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波澜。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特里尔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中国也高规格纪念马克思，于5月4日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称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理想信念的灵魂。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把马克思奉为自己的思想之父之一，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马克思在自己的祖国反而是最受争议的哲学家。西德意志报发现，德国对马克思的记忆是分裂的，在东部有550个街道和广场以马克思命名，但在西部人们难得见到马克思的名字。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预言了价值创造和资本形成机制以及对工人的剥削。纵观今日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得不赞叹他分析的尖锐和透彻。但他定义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在拉一根绳，而是兵分两路再拉两根绳，一路推进社会民主和工会运动，和平改革了资本主义社会；另一路发起共产主义运动，随心所欲地演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带来的是斯大林的大屠杀，是柬埔寨和北朝鲜，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特里尔周六竖起了马克思的雕像，并举办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这都很正确。错就错在特里尔让中国送来了这一雕塑，偏偏是中国把马克思尊为信念之父，这实在是个蹩脚的笑话。中国根本就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是在推行速成资本主义。特里尔新历史学教授严森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今天看来仍有许多精华，但马克思有两个地方搞错了。一是他认为工人和大众的贫困化会积聚发展，从而导致革命，他低估了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带来的社会经济体制对冲突的缓和能力。二是他低估了有创意企业的能力，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努力改善工人的居住和工作条件。今天的工人大部分生活的比马克思想象的要好。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感到悲观，与他当年在曼彻斯特见到的大众极度贫困有关。虽然曼彻斯特的资本主义在今天的欧洲基本已经消失，但在第三世界国家还能看到，马克思的分析对当今世界依然有效。社民党领袖纳勒斯表示，马克思是社民党历史的一部分，直到1959年，社民党视自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党。今天的社民党当然已不是持马克思世界观的党派，但马克思和他的观察依然是社民党提倡的理性多元化的一部分。但其他党派是如何对待马克思的呢？就人们指责的共产党统治犯下的罪行，左翼党要员瓦根克内希特为马克思做了辩护。他向莱茵内加河报表示，如果耶稣必须为以他的名义做的事情负责，那他今天就不许挂在任何一个教堂里。把马克思奉为专制体制思想之父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马克思。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倡过国家计划经济，他的目标是民主， 不过他很早就看到一个问题，即巨大的财富意味着能掏空和破坏民主的权利。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现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首先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今天是第71届戛纳电影节开幕的日子。法国的电影节不仅数目繁多，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这除了因为法国是电影的起源国之外，自然也同电影在法国拥有崇高的地位有关。尤其是艺术电影，也被称为是作者电影。艺术电影成为法国文化业的标志，成为法国文化例外的象征。这不仅是由于法国影业界人才济济，而且也得益于法国历届政府对电影产业的长期扶持政策。在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的电影扶持政策。在法国，很少有人知道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法语缩写为 CNC。 CNC 中心正式成立于1946年，不过它的前身早在二次大战维希政权时就已经成立，先后由政府的信息部、工业部管辖，直到1959年安德烈马尔洛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才被正式纳入法国文化部的旗下。法国的电影扶持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保护法国本国电影业的发展，而在为了摆脱美国的影响而脱离北约的戴高乐将军执政期间，扶持法国电影业显然也是为了抵制好莱坞电影。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今天拥有每年大约1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这些资金被分摊给100多部文化影片，而法国每年的电影产量大约在200部影片左右。那么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的资金来自何处？根据该中心网站的介绍，播放电影电视剧的法国各大电视台以及播放电影的网站是该中心的主要资金来源。法国的电视台必须按照其营业额上缴一定比例的税金，至于税金的数额，根据电视台或者网站播放的影片的数量以及内容不同而不同。播放暴力片或者色情片的网站或者电视台必须缴纳高比例的税金。除此之外，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的另一大资金来源是票房预付款制度，也就是政府可以从每张电影票中抽取10%的税金。这一征税涉及所有在法国上市的影片。法国拥有3000多家电影院，因此票房预付款制度为扶持法国的电影业提供了一批可观的资金来源。除了公共资金之外，很多私营公司以及投资人都自愿投资给 CNC， 由 CNC 来选择好的电影项目来资助。如果投资电影票房收入高，那么投资者可以本利双赢；如果投资亏本，投资者可以享受政府的免税政策，将投资部分回收。此外，法国电影行业还享有其他渠道的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援助。法国政府对电影行业实行各种形式的减税或者免税政策，地方政府也以各种方式支持电影行业。当然，法国政府对电影行业的援助政策在法国国内也始终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电影行业是否也应该像别的行业一样由市场来调节？对电影行业的公共援助是否影响了法国电影行业的正常发展？因为事实上，许多法国生产的艺术片往往在初上市时很难获得观众的兴趣。因此，早在1998年，法国参议院就有一份报告指出，法国电影追求产量达标，而并不考虑拍摄的影片是否符合电影发行商或者观众的需求，也不利于法国影片的对外出口。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也在2000年就指出，法国影片为维持发展就必须生产能够吸引观众的影片，每个月必须至少有一部影片能够引发观众的兴趣。法国前总理若斯潘也曾经对法国的电影援助政策提出质疑，认为维持法国电影业发展的关键是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大型的电影集团，以好莱坞相抗衡。 确实，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有可能产生负面的依赖效应。不过，法国今天之所以依然是吸引全球影艺界人士的电影艺术大国，无疑同法国政府的援助政策有关。我们不妨观察一下意大利的电影行业的盛衰。意大利是欧洲最早对电影行业实行资助政策的国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意大利电影与法国电影曾经并驾前驱，主导欧洲乃至全球电影业。意大利曾经出现了罗塞利尼、费里尼、帕索里尼、安东尼奥尼以及德西卡等一代著名的电影大师。然而，随着政府资金的逐渐退出，意大利电影行业也逐渐走向萧条，至今依然萎靡不振。当然，法国电影业也并不仅仅制造艺术片。在戛纳电影节开幕的前夕，法国国家电影动画片中心公布最新决定，将每年斥资150万欧元用来资助惊险片、喜剧片、音乐片的拍摄。此外，中心还公布将对电影业内的女性从业人员给予特别的关注。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法国政府的电影业援助政策，是由杨梅编播，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欢迎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独立中文笔会刚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次改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目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多名意见人士被纳入理事会，形成九名理事中的七人来自中国国内的全新格局。中国著名意见人士高瑜、何德普、王金波纷纷获选进入理事会。我们请再次获选连任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来向我们介绍一下与本次选举相关的情况，以及对独立中文笔会未来任务的展望。天琦女士您好，首先请谈一谈新一届笔会的结构有什么改变和特色。你本人已经四次获选连任，有没有其他候选人和你竞争此一职位？
好的，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呢，在三四月之间在网上举行了第八届会员大会。那么这一次呢，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会员，也就是有115人报到参会。那么在开会期间呢，我们举行了四次全体会议，修改了章程，通过工作和财务报告，并进行选举。我之所以说这一些细节呢，是想说明一下，我们的笔会虽然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文学组织，但是我们的态度是很严谨而且负责任的啊，一切的程序都是按照我们的章规来做的。由于会员跨全球地域，大部分会员在国内，其他的是散在海外，比如说澳洲、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各地，当然还有香港、台湾的会员也有，台湾是非常少数，但是香港也有不少的会员。我们没有办法召开实体性的会员会议啊，所以多少年以来都只是在网上召开。我们这个笔会呢，是从2001年成立了，我们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章程和会员大会的议事规则，用以应付各种出现的新情况。这也是汲取第六届会长用他的职权抗拒了理事会多数和会员大会多数的决定，导致了笔会的分裂的沉痛经验。因此呢，现在的章程我们是削减会长的权力，而采用理事会负责制。我们依然有九名理事，理事会下面设有三个小组和几个其他的工作委员会，还有秘书处以下也设几个工作小组，分别由理事们担任主任或者协调人，大家各司其职。至于我个人呢，原先创会的刘晓波先生曾经担任过两届会长，就是从2003年到2007年。他在狱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希望好好的带领笔会一段时间，等他出来，请他继续挑起大梁。但是令人悲痛的是，大家都知道他于去年七月被折磨致死，至今笔会内部有一种比较消沉的气氛。 外面呢还面对言论自由的严厉打压，加上我们暂时面临资源短缺的情况，所以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时候，我愿意继续承担责任，好好继续当一名义工，尽可能的为国内的会员维持一片发表员作品的原地，在他们遭难的时候进行国际营救。同时呢，我们也在中国境外举办文学会议，邀请会员们参加，让他们能够呼吸到境外的这种新鲜空气，同时和国际及港台人士交流。由于我自己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德国，担任这样的职位没有风险，另外我已经退休了，时间和精力都有余裕，能够为境内的同事略尽绵薄之力。我们是先选九名理事，然后由理事们提名选出会长，这一次没有其他的理事跟我一同竞争。
本届选举中呢，有多名国内知名意见人士入会，这是否会给他们带来风险，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呢？
这是本届组织上的特色，我们并没有故意一定要艺人士参加，但是呢，这个事情就是发生的。著名的艺人士如高瑜、何德普、王金波，他们都参选，参选的当然都是高票的获得了大家的支持，成为我们九名理事中间的成员。原来的几位呢，像赵达公、刘迪，就是不锈钢老鼠，还有杜岛斌、李海，他们也都是国内知名的作者，而且说实在的，他们几位大概除了赵达公之外，他们都曾经在监狱里面待过，虽然只是时间长短不一。他们这几位都是连选连任，所以我们今年的九名理事呢，除了澳洲的齐家珍和我是海外的，其他的七名理事都在国内。不过呢，笔会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一个文学组织，我们的宗旨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就是言论自由，这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呀，对不对？这要得到保护的。所以呢，笔会的成员一般都还不至于受到很大的干扰，但是当然有一部分知名的作家经常受到监视和骚扰，甚至于目前还有九名会员在狱中，这种情况当然是当局违宪的做法，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维护我们的理念，使用我们的权利。那么参加我们笔会并且通过选举进入理事会的人，他们自己都经过深思熟虑，考虑了个人的安危风险，但是他们有信念，自由写作是他们和同事们的权利，所以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这个令我感到非常的感佩。
在中国目前收紧对言论管控的背景下，笔会将如何开展工作？
我们独立中文笔会有自己的网站，我们会不断地将世界各地和国内的文学和文化的情况进行报道。另外，我们也设有栏目供会员们投稿，每隔两三年我们就出版一本收罗了会员作品的年鉴。我们也提供生活困难的会员小额的经济资助。另外的话，我们设有三个奖项，就是林昭纪念奖、自由写作奖和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这些每年颁发一次的奖，给予会员很大的鼓励。近年来，我们也颁发给国外的作家，比如说缅甸、越南的狱中作家，去年我们也颁发给伊朗的一位入狱的女诗人等等。
独立中文笔会曾经经历分裂，现在处于怎样的状况？
这个是让人心里很沉痛的一件事情。在第六届会期结束后，就是2015年的年底，2016年的年初，在第七届会员大会上面就出现了原来的会长和小部分的会员他们犯规。那么在选举以后呢，我当时当选为会长，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落选的既成事实，就立刻另外举行了一个选举，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不符合章程的规矩。另外的话，他把我们这一方候选人的名字全部都删除了，只是临时加了一些新的候选人的名字，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选了自己，这是公然的违规。事后呢，我们就向国际笔会和其他的机构解释了情况，我们的这一方得到国际笔会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正式承认。很可惜的是，对方还是继续盗用笔会的名称，这些行为是非常令人不齿的。目前呢，他没有什么动静， 他们的这种离心离德违规的做法是事实上并不能够持久，也不能够凝聚人心。那我们的这一方呢，两年来举办了很多的文学活动，也积极参与国际的项目，并且守护遭到打压的会员。现在的新的工作班子的产生，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我们的岗位。言论自由是一个火炬，它能够照亮一切黑暗的角落。
请谈谈独立中文笔会如何与国际社会接轨。
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始终跟国际笔会保持密切的关系。国际笔会是我们的上层的机构，就是它在联合国也是有代表的。国际笔会里面现在有149个成员，不是国家，是笔会。因为有一些小的国家，像瑞士，他们就有3个笔会，因为他们有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所以每一个语种都有一个笔会。我们每一年都有代表参加年会，同时我们自己也举办文学会议，邀请国际作家参加。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和美国笔会、德国笔会、荷兰笔会、瑞典笔会、卡特罗尼亚笔会、香港笔会、维吾尔笔会等等啊、都有合作的关系。像美国笔会就协助我们编辑刘晓波纪念文集的英文版啊，这是非常重的工作，他们是非常的支持我们。荷兰笔会曾经提供我们经济困难的会员资助，一共帮助了20名会员。德国笔会和卡特罗尼亚笔会也给我们颁奖，斯洛文尼亚笔会对我们十分的友好。还有其他的笔会呢，比如说我们去年在瑞典的马尔默合办了4个笔会的文学会议，那么各个地方的笔会都来参加。这是我们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种和其他笔会的信任友好关系啊，这些关系和协作呢会持续下去的。国际笔会里面的这149个笔会呢，他们都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和自由写作问题，他们曾经努力地营救曾经在狱中和最后病逝的刘晓波，现在大家都努力地在营救刘霞。营救刘霞则变成国际笔会的一个核心项目了。
笔会对未来有哪些新的构想和工作计划？
我们这一届开始精简机构，让各委员会的人各司其职，并且要持续面向国际，让国内的会员们有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如果可能，我们要协助他们把比较好的作品在境外发表。网刊呢，依然是会员们发表作品的原地。我们笔会的年鉴也会量力而为的继续编辑和出版。我们也要更加关注国内会员们的安危。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工作是很吃重的，我很高兴现在的何德普先生担任狱委的主任，他自己曾经戏狱将近10年，对于其中的痛苦身历其境。他为人正直，相信今后工作更为出色。
好，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关于戛纳电影节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第71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今天晚上在戛纳的卢米埃尔电影宫拉开帷幕，谁将成为继瑞典的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之后捧走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幸运者呢？这将是电影节与下周六5月19号获奖名单出炉前一个最让人关注的话题。戛纳电影节今年步入第71年，在去年好莱坞举足轻重的制片人韦恩斯坦性骚扰和性侵丑闻曝光后，风行全球的 Me Too 运动给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带来了不少变化。电影节的组织者希望从各个层面强调对女性的重视，并与韦恩斯坦事件彻底划清界限。对女性的重视首先就表现在澳大利亚籍的好莱坞女影星凯特·布兰切特今年被选中担任评审团的主席开始，而在分别来自7个国家5大洲的评审团9名成员中，也有5女4男，显示女性的比重也更大。 评委们将从21部入围的主竞赛影片中评选出金棕榈等各项奖项。因为政见不同而受到监视的伊朗导演阿斯法·法哈提的影片《人尽皆知》入围主竞赛单元，也将罕见的在今晚的开幕式后全球首映，随后将全球发行。这是伊朗的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的第八部作品。这位导演擅长用千回百转般的剧情展示人性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之前的作品《一次分离》和《往事》都深得观众和专业人士的好评和喜爱。另外，在50年前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和特吕弗等新浪潮导演在戛纳抗议，最终导致68年的电影节停办的法国新浪潮旗手戈达尔今年第七次角逐金棕榈大奖。这部新片的片名是《影像之书》，内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多剧透。而今年的电影节海报就是戈达尔1956年执导的影片《狂人皮埃罗》中的一幕，这可能也是电影节向这位大导演致敬的方式之一吧。中国著名的导演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也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在2015年的《山河故人》之后，贾导的这部新片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十几年的坎坷曲折的爱情命运。影片是由贾樟柯御用的演员赵涛和柏林影帝廖凡领衔主演。贾导如何通过这部影片的故事呈现出当代中国的何种面貌？这个答案将于5月12号在电影节上全球首映时才能揭晓。贾樟柯今年入围，也打破了第69届和70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中国影片缺席的局面。同时，今年的电影节上还给予了其他几位中国导演重要的位置。年轻新锐导演毕赣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就入选艺术性极高的一种注目单元。这部影片由汤唯、黄觉和张艾嘉等主演，是一部侦探类型片。面对自我记忆、家庭关系，剧情也和恋人之间十几年的神秘和复杂的关系有关，或许和贾樟柯的新片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两位具有不同时代背景的导演如何将它演绎出来，会给观众带来何种不同的感受，这也要等到毕赣的新片首映后才能揭晓。另外，中国90后的导演魏书君的影片《延边少年》入围短片单元，他将与其他的七部作品一起角逐最佳短片的金棕榈奖。在特别放映单元还有王冰导演的《死魂灵》，这部影片长达8个小时，记录的是对120名中国劳改营幸存者的记忆。王冰的目标是要在这些记忆消失之前将它们保存起来，这可能是王冰导演向死亡者和幸存者致敬的方式。而戛纳电影节将这部巨片放在特别放映单元，又何尝不是向王冰的工作致敬的一个方式呢？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戛纳电影节过70岁的生日时各路明星云聚的隆重场面，而去年评委将金棕榈奖授予对当代艺术进行犀利批评和讽刺的影片《十字路口》也被认为是一个大胆的创举。那如何在盛况之后重新振作，找到新的突破呢？电影节的组委会承诺今年会有新的活力，但是受到韦恩斯坦的事件影响，对女性平权问题的重视给戛纳电影节带来了一层政治的色彩。好莱坞的影片缺席以及礼仪上的变化和新的规则都可能成为今年电影节特色。法国世界报的评论就发问到戛纳电影节是否已经步入精疲力竭的局面。该报的评论还指出，今年入围的影片大都选择了沉闷的社会话题，比如被威胁关闭的工厂、一个破产的家庭、被悲剧笼罩的婚礼、对阿拉伯世界的思考，以及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的库尔德女兵等等。应该承认的是，戛纳电影节从来就很少对喜剧片感兴趣，这也是戛纳电影节的特色。也许在影评人周和一种注目单元的选片中，观众可以感受到一些欢乐的气息。法广会在今年的电影节期间及时的为您做各种追踪报道和采访，欢迎您每天进行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专题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小山主持的本台最新消息。
中国官方今天证实，朝鲜领袖金正恩到访中国大连，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今天晚间新闻罕见迅速报道习近平会见金正恩，并播放习近平与金正恩并肩散步的画面。据法新社报道说，中国官方的电视台央视报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北方会见了到访的朝鲜领袖金正恩。这一突然的到访与习金会在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峰会前几个星期再度会见令人吃惊。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指，习近平与金正恩昨天与今天数度会见。中国央视播放了习近平与金正恩在大连海滨公园散步的画面，报道没有提及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的内容。稍早韩国媒体韩联社透露，金正恩再度访问中国可能与亲自前往邀请习近平访问朝鲜有关，但韩国媒体也分析，在与特朗普会见之前，金正恩再度会见习近平有拉中国为牌，在核武器问题上向特朗普施加压力。有分析指，中国将更多的加入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谈判与施加影响。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新播送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退不退出伊朗核协议今日分晓，分析普遍悲观。哈斯佩有意退出中情局长的提名，特朗普发推文未留并力挺。委内瑞拉通货膨胀率13779%，石油富国坠入水深火热。中国总理李克强8日抵达日本访问。中国曾经处心彻底陨落，孙政才今天遭判无期徒刑。习近平反贪5年，共擒7虎，各个遭判无刑。金喜会已梅开二度，中国官方证实金正恩大连闪电密会习近平。中美贸易谈判僵持，又报对美贸易顺差激增。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持续推动参与 WHA， 终有一天这些机构不得不接受台湾。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好友樊立勤北大贴大字报炮打习近平终身制。疑因敏感词，百度英翻中将自由译成许可权，港式受质疑。官方含有公布国安高层调动部长陈文清任国安办副主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Black Betty 所演唱的 Gavan Balas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Had a job, bam, bam, the damn thing gone pop, bam, bam, she said I'm wearing out of mind, bam, bam, the damn thing gone blind, bam, bam, oh, Black B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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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m, bam, Black Betty had a job, bam, bam, the damn thing gone pop, bam, bam, she said I'm wearing out of mind, bam, bam, the damn thing gone blind, bam, bam, oh, Black Betty, bam, bam, oh, Black Betty, bam, ba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
Wherever you are, you can hear our programs in English from 400 hours Universal Time every day.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